随着海内外各大媒体对英国商人海伍德在重庆猝死一案持续追踪报道，一些惊人的内幕也被陆续揭开。日前有媒体披露，薄熙来至少杀了2条至3条人命，但分析指出，薄熙来所杀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
香港亚洲周刊引述来自北京调查部门的消息报道说，由于追查海伍德案件，王立军的5名心腹和司机被薄熙来秘密抓捕，薄对他们严刑拷打，其中2人被刑讯逼供致死，1人不堪折磨自杀。消息提到，当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海伍德命案，并指出调查线索都指向古开来时，薄熙来大怒，打了王立军一耳光，并说你就是一条狗。而英国《每日电讯报》19号的报道说，薄熙来至少身负2条人命。报道说，据一份向重庆官员内部传达的文件显示，在得知王立军逃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消息时，薄熙来正在去云南的路上，他命令自己的私人卫队追捕王立军和他身边的同伙们，为此至少有7人被逮捕，并有2人被拷打致死。
可这一次他薄熙来本人是不是涉及到几条人命啊？假如有些人要危害了薄熙来本人的这个政治命运啊，也危害了他的利益的时候，我想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薄熙来为人心狠手辣，连他父亲的肋骨他都能踹断几条，因此薄熙来的手中绝不会是只有几条人命和血债。
1999年，薄熙来在大连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2001年到2004年，薄熙来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在薄熙来在辽宁任职期间呢，至少有103位辽宁法轮功学员已被证实被迫害致死，位居全国第4位。在2002年呢，薄熙来担任辽宁省长期间，在辽宁发生了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
同一天，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薄熙来拥有一支46人的私人卫队，这些人表面属于重庆市国内安全保卫局，但实际上只服从薄熙来的命令。
薄熙来拥有自己的私人卫队，说明薄熙来自己对王立军还不放心，这也就证明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关系完全是利益结成的关系。薄熙来的私人卫队可以随意的对警察抓捕，甚至打死警察，这说明在薄熙来眼里法律什么都不是。而他有恃无恐的原因呢，是他有江泽民血债派的撑腰。
据重庆的消息来源说，薄熙来命令这支私人卫队逮捕了与王立军关系密切的11名警察。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王康的话说，薄熙来曾经威胁警察。报道还说，薄熙来和王立军曾一道开除了1300名警察。不管薄熙来涉入多少命案，亚洲周刊分析，如果证实薄熙来是目前披露的这些命案的主谋，就足以判他死刑了。而同为江系血债派的周永康呢，美联社4月19号发表追查周永康中共丑闻扩大的文章，被众多国际媒体转载，一时之间全球都在传周永康被调查。
4月10号深夜，中共中央通过官方新华社正式宣布停止薄熙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他的妻子古开来也被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收押。近日有媒体还透露，薄熙来恐被判处死刑，博讯网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周永康将是下一个整肃目标。中共宫廷斗争大戏高潮迭起，事件的发展也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
据中国境外亲共媒体13号放料，薄熙来恐被判处死刑。报道表示，引述接近中共内部直接处理薄案的人士消息说，大量证据显示薄熙来涉及性质极恶的贪腐问题及重大刑事案件。王立军事件的效应如滚雪球般一发不可收拾，他2月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到底交付了哪些杀伤力十足的材料，一直让外界相当好奇。
王立军事件呢，就像苏联倒台、苏共倒台之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特大事故一样，必将是推倒中共独裁体制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中国境外网站博讯近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王立军交给美领馆的资料中有薄熙来、周永康和女孩淫乱的录影，还有2人讨论推翻习近平及应对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内容。 他们谋划两年内逼迫习近平下台，夺取政权。为此，薄熙来和王立军对政治局九常委进行监听。薄熙来还收集习近平、温家宝、汪洋、贺国强等人的资料，并雇佣了200多名记者、学者，准备对他们几人发动舆论攻击。
我们看到，在三月两会期间呢，力挺薄熙来的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那么这一次周永康被牵扯进薄熙来案件的机会就非常大，特别是如果薄熙来在被调查期间他供出周永康，那么这一次的中共内斗就会演变成团派和江派最后的决战，失败的一方必定会被彻底清算。
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和薄家勤务人员张小军不但涉嫌毒死英国商人海伍德，近日有消息指控薄夫妻俩还涉及大连和重庆多起谋杀案。博讯12号报道说，古开来为了避免死刑，试图供出政变计划，并指控周永康是推翻习近平和其他常委的计划主谋。
所以在18大之前，我想我们会看到周永康下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周永康落马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周永康2002年12月任职公安部部长，2007年10月成为中央政法委书记。这期间，他加强对维权人士、意见人士和媒体记者的打压，及对法轮功群众和对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的镇压。他手下的王立军和薄熙来执行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更是不遗余力。他们利用政法委系统操弄公检法，将大批法轮功学员判刑劳教。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反映，他们一进入劳教所、看守所就被迫抽血，做详细的身体检查。网上曾经流传，王立军交付给美领馆的材料中就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记录。据了解，王立军2003年到2008年在辽宁担任锦州公安局局长等职务期间，曾建立中心从事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今年3月22号，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首度对外界承认，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从这条线上理过来，王立军到薄熙来，然后呢，薄熙来的中央后台周永康，他们实际上你要找他们的犯罪的铁证是很多的，就是从血腥镇压法轮功到他们用非法手段以打黑为名去黑打，他们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但是如果现在把这些信息公布出来的话呢，胡文可能有顾虑，他就是会顾虑会给整个体制骤然造成一个冲击。所以这个是他们现在担心的东西。
对于此次中共官方对薄熙来的主要指控，是直接下令杀害英国人海伍德，以及贪污并向海外转移资产。至于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更大罪行，官方却只字未提。中国问题评论人员草安居士认为，这表明中共惩处薄熙来并非是因为他的罪行，而仅仅是18大前的内斗的结果。
他在这个像这个活摘器官呢，还有其他这些事情啊，其实中共呢都是在互相操演，所以他呢现在不可能呢一下子就是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因为他们毕竟还要考虑到这个自己的一个稳定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中共的这个跟薄熙来问题，他们实际上是在内斗。
有评论认为，薄熙来的落马可能代表中国避免了倒退回文革的危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共会出现突破性的改革。新唐人记者王鑫、吴慧珍综合报道。
多年来，周永康的政法系统对内权力镇压名利，引起极大的民怨；对外，他也软硬兼施，想方设法收买民运人士，一方面利用利益诱惑，一方面威胁说我们消灭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易如反掌。著名的民运人士唐百乔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对他的专访。
唐百乔是少数在民运圈子里与薄熙来的大儿子李旺之有过交情的人，而他的妻子 Felicity Long 是纽约的一名资深检察官，但他另一个更特殊的身份是前任中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的孙女。岳父母一家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身为女婿的唐百乔却是知名的反共分子，理所当然成为中共极力统战的对象。唐百乔回忆，过去几年中共方面陆续通过几十人与他联系，而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周永康派人来的经历。
周永康自己啊，从外地请了我的同学是吧，到他那里去吃饭，然后布置任务，清清楚楚的几条几条几条怎么跟唐先生讲是吧， 他写在手上要寄出，寄出以后出去以后要洗掉，是吧？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是吧？
唐百乔表示，他们用了各种巨大的利益诱惑，希望他可以过上人间天堂般的日子。
其中他们写在手上的第四条，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我们国家有的是钱，有20000亿还是30000亿的美金的外汇储蓄，你多少钱你知道了吧？你想学李路吗？你想做李路吗？李迪爱吗？这是他们讲的话。那简单，李路还不是你这样的背景的是吧？他现在身价有将近100亿，是吧？那李路就是八九的一个学生领袖啊。李路并没有，我没有说他投奔啊，只是说中国政府给他开了一扇窗，来做例子跟我讲。他们说你辛苦了20年干民主运动是吧？你不需要反民运，你也不需要不做民运，你就是按照就是意思说就是会我们的意是吧？比方说写写文章啊，也说中国需要改革啊，那慢慢来是吧？我就说。就不很好嘛，是吧？你也高兴，说美国政府照样支持你，然后你可以是吧？就是反复谈很多细节，是吧？
软硬兼施，唐百乔拒绝后，他们又换了另一种口气。
周永康还有一句话，通过我的同学啊传了一句话给我，毛骨悚然了。他说：“周永康说，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灭掉任何一个人，易如反掌。就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人，我们想把他灭掉，易如反掌。其实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周永康的目的很简单。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就是他们的策略就是说，要不就收买。”这个人为我们所用，为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他那个政权所用，要不就灭掉，对我啊，所以他并不是说一定是灭掉，灭掉完之后早就可以灭掉，所以他们就说到现在为止，他们认为还没有完全死心，但现在他没有机会了，周永康现在肯定没有机会了，他们自己的底下的人不敢干了。
薄熙来4月10号彻底离开政治舞台，随之而来的周永康丑闻又掀起了另一波中共政坛风暴，他所控制的政法委所做的一系列非法事件正一一被曝光。新唐人记者林兰、宋生化采访报道。
有媒体传出，中共内部正在考虑提议推迟18大，以便缩短权力过渡时期。由于处理薄熙来事件中高层出现了大的分歧，同时在左派和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上也出现摇摆，因此中共当局准备推迟18大的召开。外界认为中共当局在左右两派寻找生存路线的斗争中出现了你死我活的厮杀，可能为让权力平稳过渡而推迟18大。但是问题似乎不会因为延迟18大就得到解决，下面请看专家分析。
英国路透社11号在一篇题为《中共筹措下一步行动》的报道中，引述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内部在如何阻止党内纷争，特别是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手法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意识形态上在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摇摆和重叠，准备推迟18大。希望之声电台评论员蓝树表示，现在中共高层的内斗情况和1945年到1956年期间很相似，当时因为高刚饶漱石的枪指挥党，7大和8大之间隔了11年才召开。蓝树认为，目前的政治情势加上江泽民的健康情况，导致血债派的分崩离析，都可能促使胡锦涛考虑推迟18大，来解决血债派的经济垄断以及政治和军事实力。
在这种目前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下，他很难啊做这个平稳的交接过渡，他很可能会推迟18大的这个会期，容许他现在在任的这个政治局做进一步的各个派系之间的权力交换，把这个事情都安排好了以后各个派系再回去统一再开会，内讧的程度会降得更低这个权力可能会平稳过渡更容易一点。
最近大陆媒体都在异口同声地拥护中共中央对薄熙来的处理决定。蓝树表示，薄熙来的个人操守和涉及的命案不足以让中共的媒体大张旗鼓地来拥护中共的决定，而是中共面临生存危机，导致党内各派在寻求解决中共危机的路线上出现了斗争。蓝树说，六四导致的分配不公和迫害法轮功导致的司法崩溃与道德沦丧，都给中国带来了深层的社会危机。如果温家宝真像传说的一样，要从这两个问题着手解决中国面临的危机，现在正是拿下直接导致这两起血债的江派的好时机。
目前他这中共面临的危机，它是个社会制度上的危机呢，是共产主义运动穷途末路了，都不信共产主义了。你今天中共倒台，老百姓并不觉得在心理上失去了什么，可能很绝大部分的中国的老百姓觉得是个好事。那胡温跟历史上的所有的共产主义的这些领袖啊，跟毛泽东这些、邓小平这些人比起来，在胡温面前实际上是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他可以做中国的戈巴乔夫和叶利钦。
不过也有媒体认为薄熙来被双停，古开来被调查，中共媒体大肆宣传得到各界支持，显示出2012年中共权力更迭更像毛邓时期的无序状态。香港东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认为，中共的历次换届都存在着血腥的内斗，这次只不过是王立军和薄熙来把共产的家丑外扬了，现在一直在按程序运行，十八大不会推迟，除非不可抗力。
只要他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转变成一个现代的执政党，也就是说他不是依照法律办事，接受人民的监督，接受舆论的监督，是吧？那他不可能有序啊。所以这个无序它是一个常态，你用有序的标准去要求一个无序的政党，本身就是很滑稽的事情。
毛邓时期被抛弃的选定继承人有五位，分别是刘少奇、林彪、华国锋和胡耀邦以及赵紫阳，他们有的被排挤到边缘，有的死于狱中，有的被软禁或处于外界看来奇怪的境遇。兰树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共的领导中处于绝对权威，而现在的胡温面临太子党和血债派对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控制，因此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些难题。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王立军出走美领馆，使中共权斗令全球瞩目，尽管惊人内幕迭出，但是中共权斗核心是什么，到底真相如何，对外界依然是个谜。据大纪元新闻网独家报道，被王立军事件触发的中南海激烈搏击，实际上是围绕夺取十八大将接掌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接班人习近平展开的。由于中共高层各种因素制约，江泽民秘密选定的人选薄熙来无法上位，江泽民被迫选定习近平。原本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等计划先在十八大夺取政法委位置，然后再巩固武警部队和武装力量和舆论，并且巩固所谓重庆模式的政治纲领等，待各方面成熟后再废除和逮捕习近平。这项政变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半进程，不料却被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给曝光摧毁，全盘崩溃。报道说，由于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罗干等镇压法轮功的元凶，十三年来犯下反人类的群体灭绝罪，其中包括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用暗杀方式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政法委系统下的全国劳教所与黑社会贪官勾结，形成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杀人网等惊人的罪恶。为继续掩盖事实真相，江泽民、曾庆红绝对不能让中共最高权力，这就是江湖斗的核心，这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权斗的核心。报道还说，这场围绕夺取中国最高领导权惊心动魄的生死搏击已经持续了十年，现在正进入尾声，真相即将大白。大纪元郑重声明，今天中南海正在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中共高层权斗的问题，而是涉及被掩盖的重大真相将要昭然于世的大事，与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对于此案，本栏目将持续报道最新消息。
大纪元新闻网4月15号发布独家报道，揭秘习近平接班背后藏有惊人内幕。报道说，今天中南海正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中共高层权斗问题，而是涉及被掩盖的重大真相将要昭然于世的大事，与每个中国人都密切相关。
大纪元报道说，被王立军事件触发的中南海激烈搏击实际上是围绕习近平展开。实际上，当初江泽民秘密选定在十八大接掌中共最高权力的人选是薄熙来，并非习近平。但是由于中共高层各种因素制约，江泽民被迫选定习近平作为权宜之计。报道指出，不仅目前江湖斗的核心，包括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权斗的核心，都是为了掩盖江系十三年来镇压法轮功，犯下反人类的群体灭绝罪的真相。时事评论员文昭分析，江系和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多年残酷的镇压，没能消灭法轮功，反而使自己骑虎难下。
所谓自焚案件发生以后， 共产党它的这个官方的主要媒体上没有再出现长时间的对法轮功的批判攻击，但是实际上由于法轮功的一直存在，而且它这个迫害政策事实没有成功，所以这就使得法轮功问题成了共产党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时候他都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所以他的接班人问题就必然就和这个镇压法轮功这个血债是紧密相连的。
时事评论员蓝树指出，江系为了逃避清算，很早就向满怀野心的薄熙来放风。
根据一些报道啊，在一些私下的场合，江泽民当初就已经跟薄熙来讲过，就说你如果要继续进步在政治上，你必须在镇压法轮功的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所以说他镇压法轮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正因为他不遗余力，那么从江泽民、罗干到周永康，再往下一个要交的时候，江系就一度考虑使用薄熙来。
但是在迫害法轮功事件上，紧跟江泽民政策的薄熙来，当时由于温家宝的反对，被发派去了重庆，而从接班人的顺序上出局。另外，胡锦涛又比较看重和自己同属团派的李克强，这使得江泽民在十七大前陷入困境。
江泽民就比较着急，就如果他看好的接班人选啊，他这个出现波折的话，特别像他完全不熟悉的、不能够控制，是他对手那边人上来的话，他这个迫害政策就不能够延续下去，那后来就可能会被翻了盘啊，那就他自己就受到清算的问题，他就很害怕。
维基解密网站在日前也透露，当时中共元老里也有人看好一直韬光养晦、小心谨慎的习近平，所以十七大最终出现了习近平意外出位的情况。大纪元的报道还揭露了江泽民逼退乔石内幕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由来等等，并且披露江泽民策划采取邓小平废黜华国锋等方式除掉习近平。
习近平手上没有直接的残害人权的血债，所以这个事情让江泽民比较不安。
报道说，本来江曾的计划得到了顺利的贯彻，亳州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进程，谁知道被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给曝光摧毁，全盘崩溃。王立军曾经透露，薄熙来一直逼迫他和他的手下做各种不可想象的事情。蓝树分析，根据王立军的履历和曾经发表过关于器官移植的论文，他所提及的不可想象远不止权斗和腐败这么简单。
我认为他说的这个各种不可想象的事情里面就包括对活体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强摘器官。那么这件事情一旦暴露了以后中共将站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对立面上。
加拿大独立调查团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经调查后，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内脏器官的行为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大纪元的报道说，江泽民集团一旦失去对中国的绝对控制，真相会立即曝光，中国社会会发生巨变。